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大卫的诗，教育灵长，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我们首先要注意哈，这个第一节当中，这个大卫的诗教育灵长，这个不是标题，这个是他诗篇二十一篇的一部分，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诗篇二十一篇的第一节，啊，我们来看这个灵长，这个灵长啊，在旧约的意思就是监督，或者是这个管理的意思，也可以和本人有时候翻译成这个首领，啊，或者叫督工、首领。这个开头相当于腓立比书的一章一节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后边说那、这个写信给这个。基督里的众圣徒啊，和诸位监督啊，这个是监督的意思。用今天来说呢，他就是在教会当中的牧师，或者在教会当中管理教会的人啊，就是一种圣职。也要说你会发现，在诗篇当中，尤其你看到哈，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标题，他其实就是说，首先上帝的把话语赐给啊他的牧者、传道人，然后再由他来。讲解给会众啊，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我们注意哈，因为怎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诗篇二十一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本身就是一位君王，但是你接下来你看整个诗篇二十一篇的时候，他不是在自我称赞，你要明白哈，他实际上他是在称赞另外一位君王，也就是说这个诗篇二十一篇是一位地上的君王在称赞另外一位君王，我接下来会讲那一位君王是谁啊，大家都应该会明白，而他所宣扬他在二十一篇当中所赞美的这位君王跟耶和华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的上帝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这里谈到上帝的能力，就是圣灵的大能。后边说，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或者说他的喜乐何其大。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诗篇二十一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救恩。在二十一篇呢，不止出现过一次，那后边还有，作为一个前后呼应，那。诗篇二十一篇强，你要注意的没有哈，前面强调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的那位君王，后边强调的是耶和华大能所做成的救恩，这救恩是上帝做成的，这救恩是圣灵的大能所做成的。而且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哈，这里提到圣灵的大能，结尾还会提到王的这个大能，也就是说这样的能力呢，它不是关乎地上的，也不是关乎地上的财富和权柄，它乃是指向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救恩，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篇九篇十三节的时候啊，圣经说因你的救恩欢乐，啊，也是提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你从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啊，无论从开头。这位耶和华的君王，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啊，地上的这位大卫所赞美的这位君王，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万王之王。而且啊，这里提到这位君王，这位基督，他将要在上帝面前欢喜，因为上帝的大能欢喜，因为上帝的救恩欢喜。所以说这里是跟新约有联系的，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要需要去看新约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二十节啊到二十五节。耶稣呢在那里说啊，然而不要耶稣差门徒去传道哈，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制服鬼魔。耶稣说你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怎么样去喜乐。耶稣什么意思呢？不要因为拥有了这个赶鬼的恩赐而欢喜，你要因为你得救。因为你得到了神的救恩，在上帝面前去欢喜。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你看到没有？和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接着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你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他因为有人得救而欢喜，他因为有人认识了基督，得到了救恩而欢喜。所以接下来有一个人起来跟他辩论，就那个文士啊，那个律法师啊，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能承受永生？你看到有人因为圣灵的大能明白了救恩，有人因为自己的理性他不能明白救恩。所以说这里的是神借大卫的口预言，在新约的时候，那位万王之王，那位耶稣，他在神面前因为有人得到了上帝的救恩而欢喜。耶稣会什么样的事会让耶稣高兴呢？有人听到能听进去，有人能从神的道中能够相信基督的救恩，耶稣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欢喜。所以说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啊，提到父和子的关系，在诗篇二十一篇提到耶和华和那位君王的关系，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圣父和圣子的关系。耶稣说，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们看第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信了。我们需要注意，一般来说呢，我们看过一些诗篇，诗篇里面都有希拉，希拉就是一个高潮的意思，这个地方要强调起来，这个地方要声音要高起来。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诗篇，一般这个希拉和高潮都在中间部分，或者有的在靠近结尾的部分，但是诗篇二十一篇第二节呢，却把这个希拉这个高音的休止符放在了第二节的就是靠前的部分。你要知道为什么，就意味着第二节这句话对于整个二十一篇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这么说的啊，大家听好啊，说他就是那位君王，大卫所赞美的那位君王啊，说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里嘴唇所求的你从来没有拒绝他。这里都是用的完成式，指的是他想什么上帝就赐给他，他说什么上帝都应允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知道，这里更证实了诗篇二十一篇这里的这位君王不是指大卫，虽然他也是君王，但是他没法和这位君王去比较，他只是这位君王的一个预表。这位君王是万王之王，是神的儿子。你敢说你一切心里所想的神都会照你想赐给你们？那不可能。那大卫看上那个乌利亚的妻子，上帝能赐给他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心里所想的任何一个意念都是出于上帝的。只有耶稣他是完全圣洁的，只有耶稣他里面所有的本身都是上帝的旨意啊。他嘴唇所求的你未曾拒绝，没有人敢自称自己求什么上帝就应允。但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向坟墓吩咐，他向死人吩咐让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就你一直听我。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一篇在讲基督，这个第二节是异常重要的信息，因为第二节在强调这一位王跟上帝之间绝对不是那种普通的关系，甚至绝对不等同于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基督跟上帝的关系去比。第三节，你每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注意哈，这个第三节前面有一个 K 这样一个连接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表示 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个时候再表示，就是说再强调上文所说的那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下面怎么去证明啊？你怎么证明啊？这基督说话上帝都听啊？你怎么证明他求的上帝都给他？接下来就是，也就是说这第三节的经文是证明第二节的，就是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啊，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往上翻一行，说你以美福迎接他。我们来看这个迎接，在原文就是遇见的意思，就你让他遇见这个美福，美福就是美好的、良善的。创世纪说神看着是好的啊，把纯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里就是说为什么强调纯金，强调这个冠冕它的重要性，强调的是权柄。基督是上帝所高立的，是父神所荣耀的君王。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当中，天上有话啊在向耶稣诉说，说我已经，你看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将他所受的授予我，我要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就看耶，你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耶稣在圣殿的时候天上也有声音，都是对耶稣的一个印证，证明耶稣呢是迥别于世上所有的君王，是万王之王。第四节，你向他求寿，他便赐给你，就是日子长久啊、他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注意哈，原文没有这个长寿的寿字，原文的意思是他向你求生命，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里指向耶稣的受死，而且这一节后半部分指向耶稣的复活。在路亚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断气了。接下来我们知道，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亡拘禁。这里提到基督，他与世间王不同，提到他的生命，他的日子直到永远。没有一位王敢说他掌权的永远，虽然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没有一个万岁的，但耶稣是永远活着。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信仰至关重要的永生。啊，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会在基督里享受永生，因为基督永远活着。第五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荣耀威严加在他身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里讲到两个荣耀，而且二十一章五节开头提到一个词，他因你的什么大有荣耀？救恩。这里是呼应第一节的，因你的救恩大有喜乐啊。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首先呢，你要注意这个二十一章五节呢，它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应该是指向耶稣受难之前，后半部分指的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啊，耶稣说，当那个希腊人来求见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后边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讲的他要受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中提到的他的荣耀，指的是他要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啊，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说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这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啊，这荣耀是要证明基督将要被交付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来做成上帝的救恩。而后半部分说，你又将荣耀威严加在他身上。这个这里你注意，不光有荣耀的问题， 还有个威严和权柄的问题。这里指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上帝恢复了他起初的荣耀。耶稣说，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父同有的荣耀。而且当提到威严的时候，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到这短短的一句，前半部分讲到耶稣受难，耶稣要上十字架，后半部分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神使他成为万王之王。第六节，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把它放在永远的祝福当中。大家注意哈，原文是祝福，没有什么鸿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什么鸿福，估计是拜皇帝拜惯了啊，喜欢来个鸿福，没有这个意思。原文这个福指的是从上帝来的祝福，跟前面的永生，跟前面的永远的国度有关系，跟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里提到基督里面有永远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就是这个，就是指的，你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指的是在旧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时所强调的啊，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必要以你得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你的子孙将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里的祝福实际上跟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有关系的，表面是指亚伯拉罕，但是往后的话是指向他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后边说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啊，诗篇八箴言书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呢，提到在创世以前呢，基督在上帝面前啊欢喜雀跃。这里提到，你看哈，说基督啊，这位王在上帝面前欢喜快乐，他实际上呼应的是第一节啊，以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诗篇十六篇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上帝所赐给他的喜乐。第七节，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注意第七节哈，第七节这个王前面有冠词，就是说那一位王有特质的。所以说这个第七节大卫不是在讲自己，我们要注意哈，说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这位王呢，他倚靠上帝，他不倚靠人。我们在圣诞节正道的时候讲到弥迦书啊，弥迦书五章四节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强调的是这位王，这位基督是父神所爱的，他在上帝面前永不动摇，他的王位和他的国度永不动摇。第八节，你的手要搜出你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我们需要注意了哈，大家注意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关系，以及第七节跟第七节之前的经文和第七节之后的经文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七节是整个诗篇二十一篇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从第七节之后，这个大卫他说话的这种称呼有了变化。你要知道哈， 在第七节之前，大卫总是说你呀，指的是耶和华，他呀，指的是那位君王。第七节之后，到了第八节往后的时候，称呼全部改成为什么？你啊，你要注意哈。你看到哈，第七节说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第七节强调的是那位王跟至高者的关系，讲到他与至高者同在，基督与上帝同在。然后从第八节开始，这个你看到哈，第七节之前呢，一会儿说你，一会儿说他，一会儿说你，一会儿说他，到了第八节之后，全部变成了什么？你需要注意哈。而且你要知道第八节往后这个你是谁。二十一篇十三节说，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升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所以说从第八节开始，这个你既是指那一位君王，也是指和那位上帝同在的那位，也是指耶和华本身。你要注意哈，也要说第七节之前呢是向上帝的祷告，用的是你他，但是到了第八节之后直接就全部变成了你。也就是说你看到最后的时候，这二十一篇所说的那位君王就是那位至高者，就是那位耶和华。那位君王与至高者同在，与耶和华同在，他们是一位上帝。所以说你一定要从这个第七节前后这种称呼的变化当中看掉这个重要的信息啊，说你的手要搜出你一切的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我们要注意哈，今天呢像三字教会啊，像那些律法主义教会鸡汤教，总是说哎呀这个要包容要爱啊，他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绝对捂住他们那双瞎眼不去看。因为这里好像在搞清算，说上帝不是爱吗？上帝怎么还报复人呀、啊？怎么还把那些什么敌对他人再搜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传赦罪悔改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也会告诉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有一天上帝会报应，报应那些恨他的、敌对他的人。所以说你只讲爱不讲上帝的审判，你就是在传假福音，你这假福音没法救人啊！假福音培养的就是巨婴，上帝只有爱嘛，没有审判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要注意，谁是他的，谁是这个你的仇敌，谁是这位上帝的仇敌，谁是恨他的人。我们在这里需要看一下新约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哈，众人正听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看到没有哈，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跟耶稣再来有关系。注意十九章十四节，他本国的人却怎么样，恨他，看到吗？恨他的人打发使者随后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到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结尾的时候，那位王怎么说啊？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因为怎么样，我们要诚实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啊不是光讲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不是多元包容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能够包容这东西方一切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脑子要有一个正常符合圣经的观念，就是你要知道在整个世界当中，在天地万物当中，谁才是最重要的。天地万物都不是最重要的，整个世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圣门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想着给外邦人去妥协，去行淫，去巴结他们，因为这不是上帝所做的， 你的福音当中必须包含这些审判和报应，以及今天在人看来有点清算的信息，因为这恰恰是真正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恨基督的都要灭亡。你传的福音有这样的信息吗？没有。所有恨基督的，以基督啊为仇的，不要他做王的，都要灭亡。在这个世代当中，谁最恨基督？你要睁开你的瞎眼去看一看。哼，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白左。所以说你看到哈，整个世界无论东方和西方的左派通通痛恨基督。还有那些不让我们把福音讲全的假基督徒，啊，说你得政治正确，你得包容啊，你不要讲这些东西，你不要讲政治，啊，你不要批评别人，你不要批评别的宗教。这种假基督徒今天冲出了世界，这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人是畜生。这些人他其实本质上跟那些敌对基督的势力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是在教会外头，有些在教会里面。所以说弟兄们，你要用你的眼睛去看一下，在这个时代谁在抵挡基督。不要天天像个傻子一样喊着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他好像最近我在网上我就看到，无论在这个啊，在这个这片土地上还是在海外，总有一些蠢货啊，我就发现啊，他除了这个顺服掌权者，他其他的经文都不认识。为什么？因为被鬼附了。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知道谁是上帝的敌人，谁在痛恨基督，谁在拆毁基督的教会，他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起，我们要祈求上帝来灭绝他的敌人，来彰显他的大能，让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好显出他差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要看这个经文，在这个时代谁在恨基督，谁千方百计的在恨基督恨教会，那就是上帝的敌人。第九节，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的。首先，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上帝不是多言包容的上帝，上帝不是说看你看着跟圣诞老人一样带了个胡子整天送礼物，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而且上帝是会在发怒当中把人杀死，把人灭绝，把人丢到硫磺火湖的这位上帝。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去看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不光讲上帝的爱，也讲到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如果其中缺少一样，那就不是上帝的福音。在诗篇二十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十九章，你看到那位万王之王啊，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用他手中的那个铁杖来管辖列国，像摇匠敲瓦器一样把他们敲碎。所以说你看到当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的时候啊，那些敌基督那些兽啊，和他的君王和他的众军，他们与聚集与基督作战的时候，最终他们被啊完全消灭，其中的假先知和敌基督呢被活着扔到硫磺火湖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站在基督的这一边，神会在烈怒中使这些恨他的人灭亡，并且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当中，无论在今世还是在永世，这些人不可能逃脱惩罚。你今天的福音信息里面有这些成分吗？甚至上帝的审判也包括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基督徒，甚至说把他们用，就是说扬他的场啊，用这个簸箕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包括牧师，要站在基督这边，要站在教会这边，你不要向世人讨好，因为除了上帝，没人能救我的。第十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我们来注意哈，这个子孙原文是什么意思啊？果子的意思，要注意哈，果子。这个世上对应后边的人间，果子对应后边的什么？后裔。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从创世纪开始，从创世纪当中，该隐把亚伯杀死那一场事件开始，你会发现，整个世界被分成两部分。信神的道、顺从义道的人，以及像该隐一样抵挡真道的人。所以说，有上帝的儿女，有魔鬼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道所结的果子，而那些抵挡真道的人，那些仇恨基督的人，是魔鬼所结的果子。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圣经在这里庄严地向我们宣告，凡是敌对基督的人，凡是逼迫教会的人，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借着权势也好，借着各样的手段来阻挡福音传扬的人，东方西方的左派，还有那些为他们洗地的那些假基督徒，若不悔改，一定会被上帝灭绝，包括他们的子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在历史历代，从创世纪开始直到耶稣再来，都有敌基督的势力在逼迫教会，在抵挡上帝的福音，但是千百年来教会仍然存在，基督的福音仍然存在。那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他和他的后代早已灭绝。所以说，这诗篇二十一篇前半部分讲到的是关于基督的问题，基督跟上帝的关系，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基督与上帝是同等的上帝。后半部分讲到基督的权柄，以及跟基督对抗的下场是什么。十一节，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十一节对应第八节啊，十一节说有人想害你，八戒说什么？你手要搜出你一切的仇敌，你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事实上，十一节呢，在更具体的解释第八节，十一节在解释什么叫神的仇敌，什么叫恨神。恨神就是恨基督，就是恨神，大家明白吗？恨基督的教会就是在恨上帝啊，说他们有意的、故意的去加害于你，这个你就是那位上帝，那位受膏者，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今天所看到的事情，在世界上，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左派，都在通过致力于用政治的手段，用国家的机器，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基督徒聚会，来禁止圣经，来禁止传道，来禁止主日学。他们无故的恨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他们不停用各种恐吓、逼迫、渗透的方式来摧毁上帝的教会，但是真正的教会不会被他们摧毁，因为真正的教会有上帝同在。当然，我说的不包括那些三字教会，啊，和那些谄媚希律的教会，那个神是不同在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恨教会就是恨基督，恨基督就是恨基督的圣父。我们来看，加害基督的教会等于加害基督，等于抵挡上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连续至少有三节的经文都在讲对抗真道、抵挡福音、迫害教会的这种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代，你要睁开你的眼睛，我相信只要你的眼睛能看清楚，你的脑子不是被糊住了，你就知道圣经在说谁，圣经在讲什么，不要做糊涂人。十二节，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先。好，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但是我查一下原文，原文没有这个使他们准备逃跑，没有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原文是这么个意思，大家听好，就是说啊，你会把这就是说放在他们的背上，放在他们的肩上，是这么个意思。放在他们肩上是干什么呢？预备啊，向他们的脸去搭弦射箭，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你看这个中文，中文说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就好像是在后边追杀的意思，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强调哈，就是这么个比喻，就是说上帝啊，把箭，把这个弓箭搭在那个人的肩膀上，然后在他肩膀上拉起弦来，再对着他的脸去射，知道这个意思吧？就这么个意思，不是说在后面追着他射，而是说把这个弓箭就搭到他的肩膀上，然后再拉起弦来，在他的肩膀上对准他的脸去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表示这个距离非常近，而且他没法躲开，是这么个意思。这里强调呢，神的审判会速速的来临，会突然来到，而且被审判的人、被刑罚的人，他绝对不可能逃脱。而且啊，这里这个放在他的肩上，这个放，还有后边这个预备好箭啊，就搭箭在弦的这个，它原文是一个预备，这两个词都是未完成式，指的是上帝在每个时代呢都会这么做。这里呢是呼应前面所说的啊，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这里强调上帝不但破坏他们对教会的这种诡计，而且会在突然之间将他们灭亡。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上帝的话也有信心，你要本着圣经去真正的聚会，你就会一定能等到这一天，神会使那些逼迫教会的、抵挡福音的、抵挡基督的人，然后在突然之间灭亡，无论他有多大的势力。十三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我们来看这里哈，耶和华，愿你因你的能力显为至高。大家注意，二十一章的八到十二节当中的你，都是指的第七节前边的那位君王，但是到了十三节的时候，大卫直接称那位君王为什么？耶和华啊，称他为什么？至高者。你有至高的能力吗？这不就跟前面的至高者是一样了吗？而且这个十三节甚至强调这位君王啊，他本身是至高者，他的能力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这至高无上的能力是这位君王他自己的能力。这里就非常震撼，这里就不再是，绝对不是在讲大卫，这里讲的是基督。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耶稣说他与上帝同等，凡天父所有的都赐给他。所以说十三节哈，你去看这里的称呼的时候，你再联系前面看第七节，包括第七节前面和后边的经文，你会发现诗篇二十一篇它实际上用着很多的这个经文，用着很大的篇幅在强调一个问题，强调什么问题呢？圣父与圣子同是一位上帝，那位受膏的君王与耶和华同是一位上帝，那位君王就是至高者本身，就是耶和华本身。所以说我们主日的这个程序当中宣告啊，奉靠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与你和圣灵同是一位上帝，活着掌权，从今时直到永远。 所以说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当中，它有着非常大的篇幅在讲关于基督的信息，就是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关于基督和父神的这种位格的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它其实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信仰入门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这种课程，你可以称作课程，你可以成为你信仰的入门。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灵，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他也根本不明白圣父圣子圣灵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上帝的灵的光照，他不可能从诗篇二十一篇看到基督的信息。因为耶稣说诗篇所有的信息都在讲谁啊？都在讲他。基督中心才是诗篇二十一篇当中告诉我们的信息。说我们要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你注意哈，前面的诗人在第七节之前是歌颂上帝，到了这些内容讲完之后，到了十三节的时候在歌颂这位君王，在赞美这位君王，因为这位君王他配得赞美，他跟上帝一样。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荣荣耀称赞的。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啊，弟兄看一下这里，而且你看这个十三节这最后一节，前面强调你的能力显为至高，后边强调什么，我们要歌颂你的能力，歌颂你的大能。你看到没有，这里再次强调大能，强调能力。你要去看跟新约当中相关的信息，什么是上帝的能力。在新约圣经当中，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其实讲到神的大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篇幅指的是跟福音有关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说你今天能够听到，你能够听明白，你能够在诗篇在圣经当中的任何一篇当中去看到基督，这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相对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更震撼更大的工作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他通过他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信福音。所以说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啊。你去看二十一篇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在强调那位君王，他就是新约的那位基督，因为他所求的他所想的没有一句上帝不答应的。整个二十一篇在讲这位君王跟上帝的关系，到最后的时候到十三节的时候，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位君王就是那位上帝，就是上帝本身。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讲的是诗篇二十一篇的信息啊，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真理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远信的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